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9月24日星期五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意大利今天决定是否引渡普伊格德蒙特，支持独立的欧洲议员、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昨天晚上在意大利撒丁岛被逮捕，并等待意大利司法部门今天的听证会，以决定是否将他引渡到西班牙。他在西班牙仍然因为他在2017年分离企图中的作用而被起诉，他被西班牙司法指控犯有煽动罪和挪用公款罪。中国外交部在官网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罗列美国自2019年2月以来在涉港问题上的各种行为，包括实施制裁和游说他国联合指责中国。时事评论员林和利指出，这是中国企图游说欧美人士支持其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阴谋论，预料作用不是很大。但另一评论员刘瑞绍进一步指出，清单可让中国维持政治张力，以便落实对美国既斗争又商讨的又气又请的策略，亦可供支持者做辩论理论。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中多条涉台条文，包括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并加强美国国民兵与台湾的合作。台湾方面表示将依防卫作战需求审慎评估。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小幅提高了对中国未来20年飞机需求的预估，押注中国将迅速走出疫情，以及未来中国廉价的航空和电子商务的增长。未来中国市场飞机需求价值近1.5万亿美元，以及相当于1.8万亿美元的机队商业服务。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意大利应当在今天决定是否引渡普伊格德蒙特，支持独立的欧洲议会议员、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昨天晚上在意大利的撒丁岛被逮捕，并等待意大利司法今天的听证会，以决定是否要将他引渡到西班牙。他在西班牙仍因其在2017年分离企图中的作用而被起诉。据法新社今天引述普伊格德蒙特的律师表示，普伊格德蒙特在萨萨里的监狱里过了一夜，那里的一名法官将听取他的证词。58岁的普伊格德蒙特星期四晚上在抵达阿尔盖罗时被逮捕。阿尔盖罗是一个具有加泰罗尼亚文化的撒丁岛小镇。据他的随行员说，他将在那里参加一个文化节，并会见来自意大利岛屿的当选代表。法新社说，意大利的逮捕激怒了加泰罗尼亚的坚持独立的舆论。加泰罗尼亚地区新任主席阿拉贡内斯在推特上谴责这种司法迫害和镇压。阿拉贡内斯被认为是一个比普伊格德蒙特先生要温和多得多的分离主义者，他批评说，够了，大赦是唯一的办法，自觉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他鼓励普伊格德蒙特说，我们与你同在。星期五上午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公共假日，已经有几百名支持独立的活动人士在意大利驻巴塞罗那领事馆前示威，谴责这一次逮捕行为。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在美东时间23日在一场视讯演讲中坦诚，中美关系 过去几年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双方必须要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创新中美互动新机制、新方法。秦刚呼吁美国企业界人士继续积极参与中国的建设，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据中央社今天报道称，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谈美国与中国关系时说，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秦刚还说，中国人从来不信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中国要用实际行动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大国复兴之路，而美国也要坚持和平发展，摒弃错误思维，与中国一道找出一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和平共处之道。该报道引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方信息说，秦刚当天以视讯出席了彭博创新经济论坛高级别会议时说，对于中美关系，创新则是破解难题的金钥匙。面对复杂严峻的中美关系，双方尤其需要发扬创新的精神，要有新格局、新思维、新方法。秦刚表示，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但彼此利益深度交融，双方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改变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违背世界潮流和人民意愿，只会激化矛盾分歧，导致冲突对抗。据秦刚在谈到中美关系新方法时，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双方必须面对现实，面向未来，打破思维定势，创新中美互动的新机制、新方法、新领域。美国众议院今天通过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中有多条文涉台内容，包括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并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合作。台湾方面表示将依防卫作战需求审慎评估。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在历经连日的法案修正案审议和表决之后，周三晚间以316票赞成、113票反对表决通过了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的法案。这个授权法将着重强化网络安全、创新技术和资讯系统的发展，并且大幅增加对关键研发领域的投资，其中包括生物技术、定向能源和电磁频谱等项目。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部长达1300多页的国防开支法案也从多个方面涉及到中国，其中包括科研发展、人权议题、新冠溯源以及国际影响力等等。新纳入的两项修正案也关注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并将对美国奥运选手就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进行简报。与台湾相关的条文主要列在1243、1247和1248条。在1248条提出意见指出，台湾海军应当受邀参与2022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在1243条中建议美台的国民兵合作，条文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最晚要在明年的2月15号之前，必须向国会相应的委员会提交关于加强美国国民兵与台湾合作的可行性和适当性的报告。1247条则是关于协助台湾强化自卫防卫能力，条文重申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是美台的关系基石。对于美国众议院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的环太平洋的军演，台湾国防部表示将依防卫作战需求审慎评估，只要有助于区域和平的操演，在任务许可下也会积极的争取。
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爆出深陷破产危机，引发了全球投资人担忧。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今天表示说，中国恒大的债务危机对欧洲和欧元区影响有限。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深陷债务危机，引发投资人的担忧蔓延全球。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今天在法兰克福表示，如果恒大破产将对欧元区影响有限。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恒大的债务危机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当然，因全球金融市场相互联通，欧洲央行一直密切关注中国恒大危机的事态发展。中国恒大这家私人企业集团深陷2600亿欧元的债务危机，如果恒大违约，其破产可能导致中国建筑业发展急剧放缓，引发全球市场动荡。负债累累的恒大老板许家印周三呼吁该集团全力以赴进行兑现。对于欧元区有可能出现的持续通货膨胀，如八月份欧元区通货膨胀超过2%，对此拉加德女士表示，预计明年欧元区会更加稳定，因为目前诸多导致价格上涨的因素都是暂时的。在恒大周三承诺兑现后，让欧洲股市在周四暂时回升1%。此前受到中国恒大危机和美联储有缩减货币政策计划的影响，香港和亚洲股市都出现了下跌的震荡。
中国外交部在官网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实事清单，罗列美国自2019年2月以来在涉港问题上的各种行为，包括实施制裁和游说他国联合指责中国。时事评论员林和利指出，这是中国企图游说欧美人士支持其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阴谋论，预料作用不会很大。另一评论员刘瑞绍进一步指出，清单可让中国维持政治张力，以便落实对美国既斗争又商讨的又气又请的策略，另外也可以供支持者做辩论的理据。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说，中国外交部今天早上在网站上发布了8000多字的事实清单，内容共分5类，102项，分别是指美国炮制涉港法案、抹黑中方对港政策、插手香港内部事务、大肆干涉中国内政、悍然实施制裁、妄图阻挠香港国安法和中国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在香港顺利实施。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发言人其后回应说，坚决支持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事实清单，认为是对美国一再污蔑抹黑中国对香港管制和制裁中国官员的有力回击。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必要时将对中国华为采取进一步行动。据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四在接受专访时被问及华为的问题，讲述了他在一月份如何告诉共和党议员，我不会手软，现在要在行动上加以验证，他们不必担心。华为于2019年5月被列入美国实体名单，雷蒙多说，该名单是美国工具箱中一个真正强大的工具，美国将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它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补充说，我们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吧，如果有必要是会的。华为在2020年11月将旗下智能手机部门荣耀出售给一个由30多家代理商和经销商组成的财团。上个月，一个由14名共和党籍议员组成的团体致信商务部，要求将荣耀终端列入实体名单。这些议员们说，剥离荣耀是为了逃避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他们在信函中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出售荣耀品牌是为了让他能够获得其所依赖的半导体芯片和软件，如果没有剥离，荣耀在这方面可能受阻。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尽管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陷入僵局，中国还是增加了澳大利亚小麦进口，以因应全球产出不足。全球主要粮食生产国澳大利亚预计将连续今年的2年的获得丰收，而北半球的生产国 则受到恶劣的天气和干旱的打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在中澳持续的争端中，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大麦征收了反倾销税。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美国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布局，刚刚组成美英澳防务协议之后，美澳日印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首次领袖面对面的高峰会将在今天24号召开，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的首相菅义伟在今年3月举行了视频会谈之后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分析认为在中国对印太地区主导力日增之际，这次峰会的目的是要提升四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也将讨论共同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威胁。在这次会议召开和发表共同声明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官方的表态，或许有助于了解这次峰会。毕竟一位美国的匿名官员表示，这次峰会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么意义何在呢？白宫的发言人沙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领导人将集中讨论深化我们的关系，推动抗击新冠病毒，处理气候危机，在新兴科技和网络空间合作等领域的切实合作，也要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领导人首次面对面的会谈将在包括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和网络等若干领域取得进展，也将讨论区域的安全问题。但是尽管四方安全对话的组成是为了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位官员还是强调，安全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这个非正式集团的重点。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不愿意提供具体的内容，他仅说这次白宫举行的高峰会将谈论很多有关印太地区所需疫苗的下一步。但是当他说峰会在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这是领袖们公开谈论现代挑战、希望和抱负的契机时，显然还是话中有话。对于中国曾经谴责四方安全对话是冷战概念下的产物，还说刚刚成立的澳英美联盟是要加剧区域的军备竞赛，这位美国官员予以了反驳。他指出，是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在持续从事历史上最快速的军事扩张的行动。他说，看到中国数十年来大举扩军，其中大部分的行动已经引发区域的焦虑不安。说到印太的局势，大家都知道，除了中国之外，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台湾也是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焦点，各国在台湾安全议题上的表态也是日益的明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在此次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上，台湾可能是讨论的重点之一。毕竟近年来，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的执政下，美国都在不断地加强对台湾的关系，不仅同意大规模的军售案，还派遣了高级别的外交官员访问台湾。澳大利亚一向是跟随美国的脚步支持着台湾。今年7月，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也在演说中表示，日本应该和美国合力保卫台湾不受侵略。接着在8月，四方安全对话高级官员在开会之后首次发布声明中就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安全的重要性。根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华盛顿的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亚洲议题专家葛莱仪甚至还指出，他认为日本8月的这项声明可能就是为本周的峰会提及台湾预作准备，而这对印度政府来说可能会是很不寻常的有利举动。葛莱仪认为，这对北京而言也会是一记警钟。中国已经从澳大利亚、日本方面接受过类似的警讯，但是如果是来自印度的话，这还是第一次。 另据日本共同社的独家报道，他们日前获悉了四方对话机制华盛顿首次首脑峰会的联合声明原案内容，其中对南海以及中国公务船持续接近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所在的东海，表示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来钳制中国，并且强调四方机制将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报道称，措辞可能仍然处在最终的协调阶段，但是原案就东海和南海写明反对挑战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但是没有点名中国。另外，原案重申对东盟一体化和中心性的强烈支持和合作的意愿，列举了法治、航行自由、民主等四国对话机制共同的价值观，也写明以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繁荣为目标，再次确认促进植根于国际法、基于自由开放规则的持续。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巴黎，您现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9月24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面对全球疫情局面，费加罗报强调，全球已接种疫苗人口接近半数，然而贫穷国家接种疫苗人口十分有限，将对摆脱疫情危机产生直接影响。离开欧盟一年半之后，英国经济显现脱欧后果，日益严重的劳力短缺现象将阻碍经济重振。这是解放报突出的重点。回声报介绍了欧洲各国采取行动应对能源价格高涨局面。德国周日举行大选以及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在纽约举行的消息，则是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分别关注的话题。另外，回声报刊出两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中国出台的新的数据保护法的消息展开。中国最近通过的新的数据保护法被视为位列全球最严格的数据保护法之列。随着新的法律的推出，在中国境外存储和处理数据几乎成为不可能。回声报驻京记者刊出报道指出，面对中国大幅加强监管机制的决定以及新的数据保护法的推出，许多欧洲子公司遭遇额外困难。一方面是9月1日起开始生效的数据安全法，另一方面是11月1日起即将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此一法案在很多方面参照了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此，数据开发咨询公司亚洲55数据负责人司徒瑞指出，国家不能对科技巨头积累的如此众多的数据袖手旁观，因此决定与欧洲标准看齐。相关法律不仅扰乱了中国公司的业务，也改变了外国子公司的游戏规则。从现在起，中国各公司必须检视其数据存储和处理方式，以确保符合法律规范。简言之，从现在开始，中国消费者数据必须在中国境内存储并处理。由于数据像劳动力、资本或土地一样被视为生产要素，中国的监管框架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向国外转移。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不无遗憾地表示，在中国境外处理数据，如果触及国家安全问题，则被视为非法。而对外国公司而言，国家安全这一提法是一个模糊且宽泛的概念，令外国公司极难做出明智的决定，并相应的调整其投资策略。欧盟商会认为，新的法律对包括电信、能源、运输及部分服务行业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严苛要求尤为引发关注，将对欧洲公司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除爱立信一类的科技公司之外，汽车、医疗保健、金融等许多处理个人数据的行业都将可能受到影响。这些企业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从技术上管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第二个挑战则是如何协调与母公司的互动关系。回声报驻京记者在另外一篇报道中突出介绍了欧洲在华企业的担忧， 报道指出，面对日益显现打算自力更生的中国，北京的欧盟商会希望能够知道中国对自给自足的追求是否将损及外国企业的利益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欧盟商会周四发布年度报告，提出中国是否还需要外国公司的疑问。表面上看，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欧洲公司应该感到满足，因为中国迅速摆脱了新冠疫情，令他们中的许多企业在2020年实现了创纪录的销售业绩和利润。但是北京打算通过国有企业来加强对经济的掌控，并减少对世界其他地区依赖的愿望，迫使欧洲在华企业思考以下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翻过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一页历史？实际上已有迹象显现，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的迹象日益明显。根据202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最近10年来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外国人数下降了 28%， 而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中国边境的关闭，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主持的专栏节目，继续关注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有关的话题。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台湾是否能顺利加入 CPTPP。 台湾行政院22号宣布，已经在当天向纽西兰正式递出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申请。外界好奇台湾在这个时间点提出申请是否跟中国大陆上周申请加入 CPTPP 有关，台湾官方人士否认是考量北京而做出这个决定，强调台湾就这个案子已经准备了很久，因为所有环境都成熟了，所以提出申请。目前 CPTPP 共有日本、加拿大、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1个会员国，总人口大约5亿，大约占全球 7%， 总经济规模超过11兆美元，约占全球 13.1%，贸易值占台湾贸易总值超过 24%， 对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可以说是十分关键。不过提出申请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台湾可能要面临不少挑战。专家分析，台湾提出申请后的下一个关卡就是执委会以共识决决定是否针对某个申请案成立工作小组，在这之间要跟现有的成员解决现存的贸易问题，这就是俗称的入场券谈判。入场券谈完了才是 CPTPP 的谈判，而在入场券谈判的阶段，台湾要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台湾目前仍然禁止日本、福岛等五线食品进口。 CPTPP 有别于世界贸易组织 WTO， WTO 相关规范的范围是货品、服务业、检验检疫、智慧财产权、金融服务等传统的经贸项目，但 CPTPP 涵盖事项包含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劳工、环境保护及中小企业等，规范算是相当的广泛。另外 CPTPP 目前参与国家的重要性加上广泛的内容，未来势必是引导国际规范的重要力量。为了使台湾的经贸政策跟上潮流，强化产业的国际链接跟布局，因此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多次提出要参加 CPTPP 的决心。至于台湾参与的名称，根据了解，台湾是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申请加入，这也是台湾过去申请加入 WTO 的名称。台湾官方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参加经贸协定的时候用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这个名字争议最小，所以用这个名字提出申请。根据日本 NHK 报道，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对台湾申请加入的事情表态说，虽然加入 CPTPP 的标准相当高，但是台湾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也没有针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施压的问题，如果能够符合入盟的标准，日本政府也会欢迎。这位官员也研判，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这件事将会激怒中国，进而导致北京有所回应，日本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日本读卖新闻也报道说，台湾申请加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中国为了防止台湾加入，不排除会加强对 CPTPP 成员国的策动跟施压。因此中国一旦比台湾早获准入会，依照会员国一致决的规定，未来台湾恐怕很难再加入 CPTPP。 这个月的8号，有媒体报道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必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7号也说，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他说，坚决反对任何国家跟中国台湾地区商签具有主权意涵跟官方性质的协议。台湾的官方也承认，如果中国先入会，台湾的入会案会有相当的风险。不过台湾官方也强调，台湾跟中国的体制截然不同，台湾具备完整的市场经济，拥有民主法治的基础，法规透明，尊重私人财产权。 CPTPP 在审查的时候应该着重在能否符合入会的规范，不应该把两个案子牵连在一起。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台湾是否能顺利加入 CPTPP？ 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次重播新闻的内容提要。美日印澳四国对话机制成员国的首脑今天首次在白宫举行面对面的峰会。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有条文建议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的军演。中国列出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罪状清单。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说，美中关系再也回不去了。中国驻瑞典的大使桂从友今天离任，瑞典媒体说不会想念他，也说对他的继任者不抱希望。中国茅台前董事长袁仁国因为受贿今天被判处无期徒刑。波音公司称，中国未来20年需求8700架新的飞机。中国微妙加大购进澳大利亚的小麦。欧洲央行的行长认为，恒大债务危机对欧元区的影响有限。香港支联会明天商量解散，周信彤呼吁会员反对，担忧挫伤公民社会，也不信解散就能救人的传言。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近日来被推上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虽然昨天周四恒大按期支付了部分债券利息，让陷入恐慌的债主们看到了微弱的希望，但是舆论继续关注债务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 GDP 2%的恒大是否会倒下。北京政府究竟会任由其倒下，还是会鼎力相助？一旦恒大破产，是否会引发多米诺效应，会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多大的冲击？在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中，本台综合各方的评论向大家做一个综述。法国的观点周刊网站近日刊登长篇评论文章，标题是习近平为何任由恒大倒塌。文章介绍了恒大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有的地位，指出恒大成立20多年来，中国经济将近29%由房地产行业支撑。相比之下，法国的房地产行业在 GDP 中的比例为14%。外界对中国楼市泡沫何时破灭早已担忧多年，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始终源源不断地向房地产行业输血。那么恒大这一次有何不同呢？新冠危机使房地产市场停止不前，两年来房价几乎没有出现浮动，尤其是中国官方制定房地产行业3条红线之后，使中国房地产公司普遍陷入危机。恒大的债务与资产的比例并非是其中最危险的，中国房地产行业仅有 18% 的企业符合官方制定的目标。文章引述加拿大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Alex Bayet 的分析，指出恒大危机不排除政治因素。他认为许家印所谓白手起家的励志故事只不过是一个传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商人包括马云在内可以脱离官方的支持，而他认为许家印的靠山应该是江派的大佬曾庆红。习近平倘若要攻击曾庆红，那就很可能首先从他的钱包着手。当然习近平也完全意识到恒大倒闭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民众愤怒的目标很可能最终会转向党和政府。为了安抚投资者以购房客户，北京政府最终很可能会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 北京政府应该不会见死不救。彭博社彭博行业研究驻香港的分析师帕特里克·黄也持类似的观点，他相信中国政府将会找到一种方法避免房地产行业出现重大危机，但与此同时，为了避免给其他开发商开放绿灯，官方也不会向恒大提供全面救济。他相信中国的国有企业可以帮助解决危机，收购开发商中的土地与项目，但是这个过程可能会十分漫长，在短期内情况将十分糟糕。不过也有海外中文媒体时事评论员认为，恒大暴雷事实上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中国政府早已极力挽救，并且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恒大既是大到不能倒，也是大到救不了。北京在注入大量资金之后，也开始怀疑这个无底洞深不可探，因而决定让恒大在可控制的前提下崩溃，让投资恒大理财项目的个体投资者承担投资风险。因为这批投资者最终也很可能如2018年投资 P2B 理财项目血本无归的中国人一样，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至于恒大倒闭是否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恒大是否可能成为中国的雷麦，评论对此颇有分歧。中国国内经济学者普遍认为恒大倒塌不太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虽然他们也承认房地产行业疲软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冲击。分析人士指出，金融危机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恐慌有关，而市场恐慌主要是由心理因素造成。在一个信息封锁的国度，只要封锁信息就可以从源头消除恐慌，因而避免金融危机。相信中国政府在控制信息领域是游刃有余。如果说美国金融巨头索罗斯所谓恒大倒闭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说法颇有危言耸听的嫌疑的话，中国经济除了恒大之外确实还面临许多别的麻烦。纽约时报指出，中国的许多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加上建筑行业的衰退，促使经济学家做出了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测。美国银行周二降低了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预估，从此前的 6.2% 下调至 5.3%。 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经济是由杨梅冰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健康专栏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从2021年9月3日至11日在法国马赛举办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大会期间，将有大约20项重要且具有争议的提案进行谈判，其中海洋哺乳动物和原始森林保护是法国代表团关注的重点。在联合国框架下举行的世界自然联盟大会在9月3日召开之前已经通过了109项议案，这些联盟成员国提出的决议和建议呼吁联合国要求各国为世界保护自然政策制定框架。自2019年5月上届大会召开以来，各国科学家和民间组织以及土著人共同讨论了这些建议，然后通过网上进行交流辩论，已经达成共识，并通过网络进行了投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法国委员会主席塞巴斯蒂安·蒙科普斯说，这种共同发展和共同决定是该组织独创性和力量。在国际气候峰会期间，谈判是各国，而观察员几乎没有发言权。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每位成员都可以在同一水平上表达，无论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小型非政府组织，还是保护少数动物的成员，或是大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运作如下，如一项动议要获得通过，必须在每个小组获得绝大多数的投票通过，其中一个由将 州和政府组成，另外一个由非政府组织、协会和土著人民组成。虽然这些动议没有法律约束，但是他们确实有助于影响所实施的政策。如在1948年第一届世界保护自然联盟举行大会以后，通过的动议已经促成了多项国际公约制定和主要原则的定义。这些原则随后被用于法律和技术文本中。本届大会除了已经通过的动议外，还有19项议案必须在马赛大会上进行辩论。这些最重要和最具有争议的文本涉及保护举报人、关注土著民以及保护海洋和合成生物学等。另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法国委员会希望捍卫四个具有全球利益但在国家层面具有特殊性的主题。首先，当四分之一的生物面临威胁时，需要更好地保护海洋哺乳动物。在法国，海豚和其他鲸类大规模地搁浅在大西洋沿岸，已经年复一年重复发生，目前没有任何逆转趋势，而且法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形式如临时关闭捕捞的措施。其次，法国委员会还会更好地规划海洋空间。大家知道，法国是排行世界第二，拥有大片沿海地区，因此如在海上风电开发，需要更多考虑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问题。法国总理卡斯泰在8月29日宣布启动关注主题研究计划，关注海上风电观测站。第三项提案旨在更好地保护欧洲原始森林并进行其恢复，这首先涉及对它们进行定义和绘制。2018年研究人员估计，原始森林即没有明显人类活动迹象的森林占欧洲森林的覆盖面积不到 1%， 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法国委员会提出的第四项动议是减少采矿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对此，法国将有两项新的紧急动议，一项是要求关注流行病的出现与环境退化之间的联系，另一项是确认生物多样性危机也是一种伦理危机，需要重新考虑人类社会与生物的关系。2020年1月，巴黎聚集多样性且典范的同一个峰会之际，与会者发表了多项动议。本届马赛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将成为盘点上述倡议的好机会。本届大会还将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做好准备，和巴黎气候大会一样，生物多样性公约将聚集生物多样性并制定2020年后发展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将会推动与各方合作进行交流，要保护 30% 的地球上修复生态体系，保护物种等资源。另外，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是致力于关注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的国际活动之一。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汇聚来自世界政界、研究领域、协会、大型国际组织和自然保护专家，同时还有企业和民间社会。本届在法国第二大城市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围绕七个主题展开，如淡水、海洋、气候变化、权力治理、知识、创新与科技、经济和财政体系。 2020年9月3日至11日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在马赛展览中心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以确保公众可以参加全部的活动或远程参加部分活动。对公众开放的板块有世代与自然主题活动，由小组进行，免费提供，公众无需注册。该活动推出300多个动画作品及表演项目，致力于保护生态多样性，要提高公众对不同主题的关于海洋、气候变化、农田与土地、参与创新等方面的认识。法国馆举行80多场活动，强调法国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战略优先事项，如打击进口毁林的国家战略、农业生产、打击环境犯罪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资金，关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只对与会者和世界保护联盟成员国开放的板块论坛，从9月4日至7日举行，作为公共辩论的平台，要让世界各地的参与者提出或思考有关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自然解决方案。多国国家元首、部长和国际组织的领导、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负责人以及科学家们将通过高级别会谈进行互动。另外，成员国大会从9月8日至10日举行，汇集1300多名代表，分别来自160多个国家的政府、经济机构和研究机构等。法国提交了10多项提案，尤其关注环境犯罪、光污染、原始森林、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和保护猿猴等。世界自然保护组织联盟于1948年在巴黎的枫丹白露成立，当时有32个发达国家参与。早在一战后，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就有这个设想。随着二战结束和平了，欧洲执行马歇尔计划开始复苏，全世界都要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人口要增长，环境会为此付出巨大成本。因此，地球的生态系统的功能是否能承受，成为这个建立组织的必须。目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有1350多个成员，该组织是个网状组织，可以说世界主要生态环保组织都是他们的成员。他帮助联合国和各个方面创办了1971年的萨拉姆湿地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地球宪章等。1980年，应联合国要求，该组织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理念。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海洋生物、欧洲原始森林保护是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的关注重点之一。感谢阿德黑燕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美食，谈一谈咖啡与健康，还是由罗拉编播。
可
各位听众，法国人有早餐饮用黑咖啡的习惯。大家知道，喝咖啡可以让人更加专注、放松和头脑清晰，可以帮助提高工作效率。但是，也有一些调查显示，过度饮用咖啡可能引发导致慢性精神疾病等健康问题。那么，如何更有效地饮用咖啡呢？世卫组织曾经在2016年6月公布国际癌症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就是经常饮用咖啡有助于预防某些癌症。数十年来，很多研究发现咖啡具有很多健康益处，这也改变了此前人们关于咖啡会让人患癌症风险的观点，因此不再把咖啡列为可能致癌的物质。但是喝烫咖啡会提高患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在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咖啡从致癌物质清单中剔除。早在1991年，国际癌症研究小组曾经认为咖啡可能致癌，认为它与膀胱癌有关。但是后来很多研究发现，经常喝咖啡的人患心脏病、二型糖尿病、神经障碍和数种癌症几率较低。不过科学家们也指出，喝咖啡和茶一项意外的风险就是喝很热的饮料可能致癌，因为一些研究发现喝过热的汤料和食道癌有关。研究者分析，那可能是因为喝过热的饮料会导致喉咙内壁发炎。就是国际癌症研究组织认为，喝常温的咖啡不会提高癌症风险，但是喝65摄氏度以上过烫的咖啡会提高患食道癌的风险。不仅仅是热咖啡，饮用65摄氏度以上的热茶和其他热饮料均会提高患食道癌的风险。分析指出，咖啡健康益处的很多证据都来自观察性的研究，因此缺乏证据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不少权威组织都认可饮用咖啡是健康饮料的一部分。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调查显示，每天喝适量咖啡可能有益健康。该组织的国际癌症机构称，他召集了一个由25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回顾了1000多项研究，发现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咖啡致癌。但是那些研究表明，它能预防某些癌症，比如子宫癌或者肝癌。就是适量饮用咖啡，每天3到5杯，会对您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一些咖啡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咖啡实际上可能抵抗抑郁症，甚至与较低的自杀率有关。然而，关于咖啡与焦虑之间的研究并不那么简单。总的来说，相关调查已经发现，如果您之前没有焦虑过，那么适量饮用咖啡可能不会对您产生负面的影响。然而，当饮用咖啡每天增加到400克以上，可能会让人出现焦虑相关的症状，如失眠、紧张、睡眠困难。另外，因为我们身体各异，对咖啡因的敏感性也不同，那些在睡前喝咖啡会导致人们难以入睡，可能成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整夜失眠的主要原因，因此影响失眠人的情绪。而经常失眠会导致易怒，对生活压力的抵抗力降低，以及其他不健康的指标，从而影响您的心理状态。了解你的身体以及对咖啡因的反应非常重要。如果你想减少咖啡的饮用量，或者想戒掉咖啡瘾，不再依靠它来提高注意力，您可以遵循以下的提示，就是逐步减少饮用咖啡数量。咖啡因无疑是一种兴奋剂，如同突然停止饮用咖啡，您可能会出现一种令人不快的症状，例如头疼、注意力不集中和全身疲劳。因此，如果你想减少饮用咖啡，最好先了解一下自己每天喝多少咖啡。你可以差不多每天减少一定的数量的饮用，尝试每3天减少一杯来试试。另外，在减少饮用咖啡的同时，需要确保您喝足够的水，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减少戒咖啡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要保证得到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咖啡与健康。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每天一次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巴黎乌巴黑这个系列的第二十一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ait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et là,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Bon, j'aime bien Paris, c'est une ville magnifique. Je me demande pourquoi les Français aimentAutant que ça, les papiers,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et pourquoi ils n'arrivent pas à se moderniser.
Louise 是来自智利的国际公共管理系研究生，他弄不明白为什么法国人对繁文缛节的行政手续难以割舍。
Bonjour.
Bonjour.
Ça va, Louise?
Oui, ça va très bien.
假如有什么地方充斥着各种表格、纸张、信封，那肯定是邮局。此刻，我们就站在巴黎七区的邮局柜台前。
Monsieur, bonjour.
Bonjour, je suis Louis.
Enchanté.
Madame Yamina Chenoun 是这里的经理。Quels sont les services que vous proposez ici?
Alors les services, ça va être de l'envoi de marchandises, de documents, des beaux timbres. Après, il y a tout un côté banque, comme vous pouvez le voir. Il y a un côté aussi gestionnaire professionnel, soit pour le côté courrier, soit pour le côté financier.
这里提供多样性的服务，包括信函邮寄业务 le service courrier， 金融服务 les services financiers， 和物流业务 les services pro。
Et puis, la chance que vous avez sur ce bureau, c'est que vous avez des écrans tactiles et vous pouvez aussi faire vos recherches via ces écrans.
这里你也可以使用触摸屏 des écrans tactiles 给邮件称重，然后贴邮票。
Bon, j'étais très étonné en arrivant en France parce que chez moi, on ne va pas à la poste.Tout simplement.
D'accord.
On fait tout par...
Internet?
Par Internet.
D'accord.
真的吗？在智利，邮政服务已经完全数码化，在网上完成，不用到邮局排队了。
Et donc, pourquoi vous croyez qu'en France il y a encore cette tradition du papier de la poste à l'ancienne?
Alors c'est vrai que l'internet c'est bien hein, parce que on peut faire plein de choses en immédiat et d'ailleurs on fait ces services-là par internet.
当然，在法国很多业务也可以上网完成，你甚至可以上网订购一张用自己头像制作的邮票。
Après, c'est plus sympathique d'avoir une personne devant soi et à travers quelques questions pour savoir où est-ce que vous vouliez envoyer votre courrier, sous combien de temps il faut que ça arrive, est-ce qu'il y a une valeur. On a besoin non pas d'un écran, mais d'une personne qui vous accueillera avec son plus grand sourire et vous donner le meilleur conseil.
Yamina 坚信电脑不能代替全部，有时顾客还是需要一个活人在身边提供咨询。大厅里的顾客开始多起来了。这位先生是来买精美邮票的。那位职工正在给顾客解释如何使用触屏机。还有一位顾客正在询问有关手机业务。这里的顾客看上去对窗口的服务相当满意，不过路易斯还是认为亲自跑趟邮局是浪费时间。
Oui, mais par rapport à l'usage de la poste en général, est-ce que vous croyez que ça va commencer à disparaître un peu avec la numérisation?
Alors, il y a certains services, effectivement, puisque maintenant on peut faire la lettre commandée aussi sur Internet. Le courrier en lui-même où tu envoies un mail et ça y est, ça part. Mais il y a d'autres choses.C'est quand même plus agréable de recevoir aussi une vraie carte postale. Enfin, ça dépend de chacun. Ouais. Et le bureau de poste, il est aussi là pour répondre aux besoins de chacun, aux envies de chacun. Ouais. Voilà.
当然了，电子邮件肯定比邮政信件速度快，但能收到一张明信片仍然是很多人的乐事。
Mais par exemple, j'ai déménagé, j'ai informé à ma banque que j'avais déménagé. Il m'a dit, ah non, mais non, vous ne m'informez pas par téléphone. Vous devez m'envoyer une lettre signée par la poste.
Oui, c'est normal. En termes de sécurité.
En France, c'est normal.
Ouais, enfin, pour nous, c'est normal.
Mais pour moi, c'est très bizarre. C'est très, très, très bizarre.
应该说寄挂号信 La lettre recommandé 是法国人的癖好。路易斯搞不懂为什么换个地址一定要用挂号信通知邮局。
Et alors, au niveau de l'envoi même des courriers, qu'est-ce qui a changé ?
Plein de choses.
Ok.
Suivant ce que vous avez besoin, on vous trouve le bon produit en face. Mm-hmm. Venez.
Yamina 将请她的一位同事给我们介绍一下法国邮政推出的一些新邮寄业务 ,l'envoi des courriers.
Je vous demande deux petites secondes, je vais le chercher.
Merci.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美日澳印四国对话机制的成员国首脑今天首次在白宫举行面对面的首脑峰会。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有条文建议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的军演受到关注。中国列出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罪状的清单。中国驻美大使说，美中关系再也回不去了。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感谢阿德黑燕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